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上海疫情防控以及物资供应连日来成为了全国的焦点话题，而近期北京市出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疫情。一方面，北京要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及时对周边区域展开核酸检测，力争跑在病毒前面，而同时呢，城市的稳定供应也成为市民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从4月25号开始，北京市的大型超市、社区便利店便加大了备货量，保证供应的充足。同时，相关媒体也在不断地告诉市民，根据各大超市提供的数字显示，各大超市都已经提高了备货量，例如一些大型超市的采购量呢，较日常增加了3到5倍。不仅要保证量足，同时要保证价格的稳定。好，我们就首先来关注这一话题。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连夜探访了北京的多家超市，这些超市都是连夜工作，超市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现在的时间呢是凌晨4点，我们现在呢是在物美超市的汇鑫店。物美昨天晚上提出呢，北京全部门店当晚延长营业时间，而且呢会一直营业到最后一名顾客离店。那么这里呢就是昨天晚上最晚关门的那家门店，关店的时间呢是昨天晚上的11点。虽然昨天消费者呢生鲜等商品的采买量也是比较大的，但是经过连夜的补货，我们可以看到生鲜区的这样一个区域已经又有了大量的新鲜的蔬果肉蛋到店，而且工作人员呢也正在进行上架。据我们了解呢，为了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呢，物美也是加大了商品的采购量，按照日常2倍以上的规模加大外部基地蔬菜的直采量，按照日销量的1.5倍到2倍保持库存，同时呢也增加了物流大库的供货频次，确保供应充足。
目前呢，我们物美超市的供货量呢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按照平日的2倍的供货量呢是在准备，而且包括像米面粮油这些商品呢都是统一储存在我们的物流中心。针对于有一些风控小区周边的门店呢，我们除了2倍以上的供货量外，还会根据销售的一些动态实时补货，这一点呢也请广大市民的放心。那最近呢，线上下单的顾客呢会很多，我们会统一来协调我们的履约的人手，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呢将这些商品都能够送到小区外。
现在的时间呢是早晨5点，我们现在呢是又来到了位于十里河的盒马超市。那通过镜头呢，我们可以看到满载着生活必需品的补货车辆是刚刚抵达。那么这些新鲜的蔬果肉蛋奶呢马上就将摆上货架，在开门迎客之后呢供市民选购。那么为了保障40家门店供货不断档，企业呢正在全力的组织货源，从北京、河北、山东等农业基地调拨物资，订货量呢是达到了日常的4到5倍。
我们的大仓加工中心也是24小时不停的去加工，并且呢我们的产能现在已经达到了日常的6到7倍。我们白天的时候呢也增加了2到3次的日配量，来满足我们40家门店正常的这种供应。另外呢，我们还去积极的去邀请我们的上下游供应商，把方便面、矿泉水这种耐储的产品进行直送门店，这样的话呢可以取消中间的环节，能使商品快速的到店。那另外呢，我们也是联合我们上下游的供应商，做好疫情的这个保供稳价的工作，保证我们整个的产品价格是稳定的，这个供应量是足够的。
这是北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面对着奥密克戎病毒，北京采取了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北京多个区进行了全员的核酸检测。科学依据是什么？有人认为一些疫情防控措施会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对此，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日前接受媒体专访，回应了这一焦点问题。他说，中国具备实现动态清零的能力和条件，坚持这个方针不动摇，方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有一种思想认为，奥密克戎现在传播这么快， 危害有这么小，它所谓的危害这么小，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开始放松它，我就可以不管它？我以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种阶段啊。那什么时候能到这种阶段呢？可能是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易感人群有比较好的免疫力。那么当前我们国家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相对还是比较低，儿童的疫苗接种率还是比较低，我们还有相当一部分脆弱人群。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动态清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给我们赢得时间窗口。第二一点，就是我们对这种病毒的变异它的认识需要进一步的加深。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准备，包括我们的救治的床位，包括我们的人力资源，包括在疫情防控的状况下我们有效的生活保障的物质的准备，相关的像交通啊、配送社区的相关的一些管理机制，这系列的准备都是需要。
梁万年对媒体表示，衡量一种病毒是否严重，将传播率、致病率两者相乘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目前中国的老龄人口数量巨大，加上相当数量的儿童以及禁忌症无法接种疫苗人群，疫苗接种率目前尚未形成足以抵抗重症和死亡的屏障。如果放任疫情传播，将会出现大量的重症和死亡病例，进而挤兑全国的医疗资源。加上医务人员出现大规模感染的话，那么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将会是一个巨大灾难。梁万年说，目前中国约 90% 的人口已经接种疫苗，眼下提高老年人群等脆弱群体的接种率是当务之急。4月27号是中国全国疫苗接种日，那么眼下人们对于疫苗接种的看法又怎么样呢？相关调查也做出了结论。
此次调研共有4379名受众参与，调研结果显示，中老年对接种疫苗的认知率、意愿率和行动率呈层层递减趋势。75%的中老年人认为接种带状疱疹疫苗、流感疫苗、肺炎球菌肺炎疫苗可以预防疾病。69%的人群表示愿意去接种疫苗，而实际预防接种的疫苗人数平均占比仅为37%。相对成人的平均水平，5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低估了自己患常见感染性疾病的风险和危害。针对流感、肺炎球菌、带状疱疹疫苗接种率有待提升。不过，如果有过流感、肺炎球菌肺炎、带状疱疹患病经历的中老年群体，超60%会选择接种疫苗。
执行力比较差，还要提升，需要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应该去做健康教育，通过加医签约服务讲解预防为主的概念。那么接种疫苗不论是哪一种传染性疾病，确实能够预防不得这种病，即使得了它的严重程度也轻，恢复也快。
目前我国通过接种疫苗实施国家免疫规划，有效保护了广大儿童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不只是儿童，成年人尤其是老年群体都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得到全生命期的保护，包括新冠、宫颈癌、肺炎、乙肝、带状疱疹以及流感等在内的多种疾病。因此提升疫苗对于全生命期保护的认知也尤为重要。
接种疫苗呢，不仅仅是儿童的专利，只要在你的一生中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应该接种适宜的疫苗。高血压、糖尿病控制的情况下去接种疫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患有慢性疾病的中老年人接种疫苗其实受益更大，就是患了传染性疾病，它的症状也是非常轻微的。
人类面临着诸多病痛的挑战，而现在人们对于新冠病毒变异的认识也在进一步的加深。国际科学界的共识是奥密克戎不会是最后一个变异株，那么新的变异株传播力、致病性将如何，目前还不清楚。如果未来病毒会变得更坏的话，人们还需采取更严格的防控措施。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地铁。 最近北京地铁普遍安装了 AED 装置，也叫做自动体外除颤剂。这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给予电击除颤，是可以被非专业人士使用的，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医疗设备。在心脏骤停时，只有在最佳抢救时间的黄金四分钟之内，利用 AED 设备对患者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方能最有效地防止猝死。在人流最为密集的公共场所安装 AED 设备，将能够有效地防止意外的发生。2020年10月，北京市开始启动轨道交通车站配备 AED 设备。到今年底，北京市所有的轨道交通车站将实现 AED 设备的全覆盖。好，我们来听报道。
截至目前，地铁 AED 紧急救助已成功抢救乘客生命四次，分别为2021年5月24号9号线北京西站、2021年9月23号2号线复兴门站、2021年12月10号6号线车公庄站和2022年3月25号8号线安华桥站 AED 紧急救助。
然后正常来说，这个 AED 设备咱们这边取到手了以后，需要进行平躺式的放下，将这个设备进行按它这个箭头指示进行打开，打开之后它通了电就会进行语音提示。
为规范轨道交通 AED 设备使用管理，市交通委组织地铁运营企业拟定了轨道交通 AED 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对 AED 在轨道交通的安装设置、人员培训、管理维护、设备使用等进行了规范。地铁车站发现或接报乘客晕倒等紧急情况后，站务人员会第一时间携带 AED 设备赴现场提供帮助。
那么截止到2021年底，那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的330座车站就均配置了这个 AED 的设备。
为提高地铁急救能力，各地铁运营企业与市急救中心、市红十字会建立了培训机制，并将医疗急救培训纳入新入职人员培训内容。一线站务人员每班组至少3人具备 AED 使用资质，
也是把这个 AED 的使用纳入到了轨道交通整体的应急救援的体系建设中。现在是每个班组3名，基本上能覆盖50%。那么下一步我们加强培训，跟那个市，一个应急中心、急救中心，还有市红十字会，争取能达到8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年的北京冬奥会让全球观众认识了奥运顶流冰墩墩，然而说起冰墩墩来，有一个人呢与他格外有缘分。早在2021年冰墩墩刚一诞生时，他就开始收集，到冬奥举行时已有上百款的冰墩墩和雪融融了。这就是今年36岁的北京青年张文泉。自从市面上一墩难求之后，他被网友称作墩王或者是奥运小王子，而他的家里呢有5000多件和奥运会相关的收藏品。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办一个真正的奥运博物馆，通过奥运藏品和背后的故事，将奥运精神传递给每一个人。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张文泉，听他讲述奥运收藏的故事。
狭窄的胡同走到头，一扇普通的老式铁门后就是张文泉的家，也是收藏着5000多件奥运相关藏品的小型奥运博物馆。走进去，你就会发现自己已被奥运的气息团团围住，近2米高的福娃，各式各样的奥运火炬，难以计数的徽章、证件、门票、模型、吉祥物、景观旗、纪念币。其中堆满整整一面墙的冬奥顶流冰墩墩，更是令人无法将目光移开。
发售的时候那会儿挺好买的，那会儿特别好买，而且还能买到一些便宜的。大部分是那时候买，活起来之后我摸买一些别的版本，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是新春版，它是冬奥期间出的，然后到货也得冬奥之后才到货的。我最近买了一些新春版的，然后大部分全都是在冬奥之前买的。
那为什么当时会买这么多呢？
其实我收集奥运纪念品，我主要精力是放在从全球来收集吉祥物，特别是历届的冬奥吉祥物。 项目。就我自己就是对自己要求可能会比较严一点，我其实如果是我精力要全放在这上面买会更多。
嗯，
我只不过是想就是我比较喜欢这个冰球队，我觉得它设计特别可爱，然后正好是冬奥吉祥物嘛，然后我就想多收集一些，到我会通过各种不同的平台多买一些，然后我因为我觉得摆在一起很多个的话会特别可爱，特别的好看，特别火着我这我也买不到了。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奥运收藏达人、奥运小王子、拥有冰墩墩最多的人这些标签认识了张文全。网络上有羡慕的声音，也有质疑的声音，同时觊觎张文全冰墩墩的人也不在少数。
那会儿是全都跟我要啊，网上大概有10000多人通过各种那个社交平台然后联系我，然后想要有让我送的，有的要卖的，还有借的，什么类型都有，有好多小朋友跟我要，然后有的大人说他的孩子就是闹不吃饭，
嗯，
就为了要冰墩墩，然后想让我卖给他们。
被大家关注之后，纷至沓来的采访，心爱藏品受到众多追捧。
冬奥期间呢，然后我看到媒体报道说有一个日本记者特别喜欢收集冰墩墩，然后改名叫一墩墩，我就挺感动的，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有共同爱好的一个伙伴。我想他肯定没有我收藏的这个太空航空员版的冰墩墩，因为他是日本电视台记者，然后他们电视台之前采访过我，然后我就联系了一下，要表达了这个心愿。然后那个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日本电视台跟我说，然后可以了，然后我就跟一墩墩见了个面。然后因为他在闭环里，我在闭环外，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外面一个区域，就是我们能相互见到对方，但隔特别远，也不能亲自见面。然后呢，我就拿着那个我准备送他那太空版冰墩墩，然后挥舞，然后给他看，然后他就挺高兴的。我们隔得老远喊话呀，然后我就把这个冰墩墩然后给他们的同事，然后他们同事寄给他的，然后他收到了，然后我还跟他录了个节目，然后视频见了一下，然后一墩墩他就特别高兴，他特别喜欢我送给他的这个太空航天员版的冰墩墩，因为他准备参加日本航天员的选拔，得到这个冰墩墩他特别喜欢，然后他说他想努力，然后争取当上一名航天员，然后带着我送给他这个太空版航天员冰墩墩上太空。因为我觉得冰墩墩嘛，然后还能搭起了国际间的一个友谊，我觉得这个是冬奥带给我的一个礼物。
张文全的奥运收藏开始于14岁的时候，那一年正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结果第一次购买奥运纪念品还吃了个亏。
悉尼奥运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初中14岁，我那会儿就是看到中国健儿勇夺金牌，我就觉得特别骄傲和自豪，然后对奥运开始有概念，就对那届奥运会我就想收集一些纪念品吧，比如说像吉祥物啊，比如说像手表。我其实以前也没有说是要怎么着，就是也没说要收藏，就想买一个，
当时有点喜欢买一个，
有点喜欢买一个，对，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是喜欢买一个，但是后来觉得你买一个吧可能不太行，因为你买一个吧以后可能会不出来啊，或者什么比如说要送人啊送朋友啊。其实我这次买冰墩墩特别多，我也是想以后比如说送个朋友啊什么的，想多备一些，然后呢也是喜欢冰墩墩，也想多收集一些，反正各种原因都有吧，然后买了比较多，然后没想到突然间成了墩王了。一段时间是不是挺火的？
太火了，我就是没见过奥运吉祥物像今年这次火成这样。
对对对，
你2008年奥运会福娃也火，但远远到不了这种程度。
对，这次是火的有点奇怪，而且运动员都买不到这些。
2001年7月13号是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的日子，正在上初三的张文全在体育盛会即将开到家门口的惊喜中下决心做一名奥运志愿者，并最终梦想成真，成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五棵松棒球场成绩打印分发志愿者。而从此他也开始了奥运收藏之旅，并且父亲受到了他的影响，从不理解张文全到成为了奥运纪念品的爱好者，甚至到了张文全反过来不理解父亲的程度。
真正你说从2000年开始，但实际上那个时候才14岁。
对，
后来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2008年的奥运特许产品我买了一些，我妈当时特别支持我，那我爸还不行，晚点还给我打架呢，买这东西，我爸我们买那鸟巢手表给摔了，他就赔了我一块。我爸那会儿不像现在，他现在冬奥之后你知道吗？他几乎每天他都去特许店买什么吉祥物啊，那冰墩墩的什么，他这个人比较奇怪，他喜欢买一些瓷器的东西，比如说买冰墩墩的那个瓷器的，那其实那个我还挺 挺喜欢京德镇出的那个冰墩墩雪融融那个瓷器，那个我还挺喜欢的。他买那个买了三四套，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他买的有一些东西我就不太理解，比如说像这个跟大缸子似的这种的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这我感觉就跟那个大缸子这种瓷器这种东西，我反正挺不理解的。然后他还买了好多一些什么餐具啊什么那种，我其实对于吉祥物的盘子比较感兴趣。但是别的可能整套餐具我倒没有什么收集。
对，像你也说了，你的收集主要是还是以自己喜欢
自己喜欢为主。比如但是我喜欢比较多，比如说我最喜欢的我收集大概有5000多件吧。然后比如说我喜欢有几个种类，比如吉祥物、景观旗，就是挂这种，你看这个挂的这个就是咱们冬奥会期间在街边挂的那景观旗，就吉祥物的。
对对对，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火炬。我今天还买了一个2022年冬奥会的那个火炬的那个模型。但其实这个模型是官方特许商品没有出，他那网上卖那个人他说是别人送给他的，然后花了我1500。
平常攒着全干这个了。
没有过收藏经历的人并不知道如何通过各种渠道去购买心仪的纪念品。张文全也是通过慢慢的摸索和学习，用各种方式去寻找心爱的藏品。
这刚到的吧？
对，刚到的。
就是你
92年的。
你现在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和方式去收集以前各历届奥运会的一些纪念品？
我只通过从国外的购物平台上买，eBay。我从买一些就是国外的一些，但是风险比较大，因为从国外买的话可能会丢件。因为我是寄到美国中转的那地址，然后再运过来。然后这价格来说是便宜一些。大概需要30多吧人民币，就是从美国过来。但是如果你要从直接让他寄过来的话，没有通过中转的话，大概需要200-300。
对，邮费比较贵。
邮费比较贵，对。但是我现在想这个办法，用中转的这种呢，转运的这种方式，然后就稍微便宜一点。但是这丢件呢也是有的。
面对已经被堆得满满的小屋子，张文全也在想以后应该如何继续自己的收藏，并且让这些藏品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不过现在有一个初步一个想法，就是减一下规模，就收集一些我特别喜欢的，然后确实是比较稀少的，价格也便宜一些的，那样的。然后就是就不像吉祥物啊，收集一堆这种情况下，我以后还是少一点，就是因为我这次冰墩墩买太多了，就是重复的不收集太多了，就大概也就最多3个。其实我也想，比如说通过展览啊，能够促进北京能再办一届奥运会，比如说我希望北京能够办一届冬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对，然后我希望能够推动一下这个事，
鼓励一下，
对，因为咱们这次冬奥会办的挺成功的，推动了3亿人上冰雪，就你喜欢一个东西吧，别人可能会特别不理解你，但是你自己会觉得你这个东西是你一个爱好，你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然后把他们保护好了，让他们发挥一些作用。我的初心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收集自己喜欢的一些纪念品。然后不管别人怎么说吧，就让他们去说。
即便经历了收藏过程中他人的不理解，即便在今年成为冰墩墩收藏顶流后遇到的种种烦恼，张文全依旧准备坚定着自己的收藏之路。奥运的热潮会慢慢平息，但奥运小王子的热情不会衰退。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看到张文全的藏品为某一届奥运会的申办再次亮相，完成他的梦想。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精彩。 像彩虹一种种盛开。Sharing future